弟兄姐妹早。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诗篇第126篇啊，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做行大事的神啊。大家有圣经的请打开圣经好吗？好，我没有圣经的去拿一本哈，我们翻开，应该有啊，应该我们主日学的圣经都要求拿过来了嘛。诗篇第126篇啊，告诉你们一个窍门，怎么找诗篇，你把圣经中间一分就是诗篇。 OK， 最好找的。诗篇第126篇特别短，一共就几节经文，但是让我们来思考。好，因为今天我特别跟大家说要带上圣经，因为等一会儿我们还要再读一段经文的啊，所以其实诗篇126篇我是打在 bulletin board 上面，我是有打的。 OK， 好，我们一起来先齐声朗读这个圣经，然后我们来分享这一篇的信息。 OK， 啊，一共就是六节的经文，我们一二三一起来好吗？一二三起。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求神啊，纪念他自己的话语，也是纪念凡是愿意读他话语的人啊。让我们一起继续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一个主日的清晨，更是一个特别的节日。主啊，在这节日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要来思考，在2000多年之前，耶稣基督在这最后一周的时间啊，他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主啊，你为我们的生命，为了我们的救赎，摆上了你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与我们的神相会，单单的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让我们看见你在历史上面是行了何等样的大事，你更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又是行了何等样的大事。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这是一篇什么诗呢？很短的，它前面有个括弧，上面写的四个小字，看见了吗？啊，上行之诗啊。等一会儿我会跟你们解释什么叫做是上行之诗，它是在什么场合下面来唱的啊。请大家要搞清楚啊，诗篇啊，诗篇啊，跟我们理解的当中的古诗词还不太一样啊。我们的古诗词里面不是每一篇都是唱的啊，大部分有一些词是都是可以唱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的诗篇150篇，每一篇都是唱的啊，都是你经常会看见大卫做好了诗以后怎么样交给领长，领长就是那个诗班长，他们会唱那些诗篇的，150篇每一篇都可以唱的，知道吗？啊，好，这一篇诗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我给他取的名字是行大事的神。那我们就要知道耶和华行了什么样的大事啊，耶和华行了什么样的大事。如果我们了解这首诗的背景，我们就知道真的是多么难，在人眼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的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啊。第一，耶和华行了一件大事，就是保守了以色列的百姓啊。神保守以色列的百姓很难吗？啊，我们再来看这首诗的背景，我们就知道了。我特别打了一个图，看见了吗？你们看见这个图了吗？啊，犹大是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这是犹大的这个地方，对不对？北国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啊，以色列已经被那个谁灭掉了，记得吗？被哪个王国灭的？被亚述帝国，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亚述帝国的首都大概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以色列呢没有了，犹大呢苟延残喘，多喘息了一百多年，然后呢耶路撒冷呢到了时候呢被人家灭掉了，被灭了，家破人亡。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候也讲过，犹太人家破人亡，很惨啊啊！我们在讨论为什么会很惨啊？怎么为什么第二次大战啊？我们这个是稍微扯远了一点啊，但都是有关的啊。当时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当时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很惨了。犹太人被整个国家都被灭亡，然后整个民族都被迁移到哪里啊？这个出发点耶路撒冷，当中停在利比拉，然后呢这个地方什么巴比伦，看见了，是哪一个国家把他们灭亡的？巴比伦嘛，巴比伦把他们灭了，当然就是巴比伦帝国了，对不对？好，巴比伦帝国的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两河流域的那个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个，就是打这个地方，对不对？好，当时的时候，一个民族家破人亡，很惨，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惨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犹太人被迫从耶路撒冷离开自己的家乡，你愿意不愿意都被掳去了。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一个异国他乡，生活了多少年？生活了七十年。这个过程，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什么意思呢？他其实是在说，这些人呐，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巴比伦，这个过程已经很艰辛了。请问，我们中国？还在惨的时候，也没有沦落到被整个国家灭亡的时候嘛？整个民族被迁移到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过吧？啊，没有嘛？最惨的时候就是日本人打进中国的时候，对不对？很多的都搬到重庆，但是还是保住了半壁江山嘛，对不对？我们最惨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步，但是犹太人呢？犹太人比我们惨多了，犹太人整个国家都没有了，整个民族。啊，除了一部分人以外，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而且呢，还要在巴比伦过他们的没有自己主权、没有自己国家的生活。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神保守了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你说容易不容易？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而且不仅保守了他们，还怎么样啊？被掳的要带回西安啊，还要回到原来的国家。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哈。你觉得被掳以去保守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再回来，还要从巴比伦再回到耶路撒冷，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在那个当时是参加那个抗日战争那个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参加是联盟军，就是叫 Alliance， 对不对？打赢了以后，你知道吗？青岛划给了谁啊？你们读的历史的话，你们知道吗？没有回给中国啊，给了别的国家。哎，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们是战胜国，什么我们的领土还由不得我们说了算的？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当时，而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战败，以色列是战败，犹大是战败，根本没有权利说什么。对不对？结果呢，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这个你可以看到，如果不是神的大能，可能吗？这个事情不可能啊。这是第一个啊，跟大家回顾一下历史啊。什么时候第一次被掳，就是百姓啊被抓去到别的国家去强迫移民了啊，就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说你爱不爱吧，你反正就是你必须走 OK、啊、有的是说公元前605年，也有的地方说是公元前606年啊，差不多吧，就是差不多这一年的差别啊。当时的时候，第一批被掳是谁去了呢？是王室的后裔、贵族和年轻人啊。请问，王室和年轻人，或者是贵族，有一个人特别有名，在圣经里面有他的书的，那当中有一个人是谁？ 在第一批被掳的啊 Daniel 哈哈，但以理 OK， 你们去看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叫但以理书，对不对？一开始讲但以理就是他是什么，他是年轻人，长得很俊美，对不对？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去，在王宫里面接受王宫的训练。但以理本身他的在国那个在犹太人当中那个身份地位就很高啊，所以第一次被掳呢是那个时候发生的啊，被你看这些人被抓过去了，都是一些非常啊非常有青年才俊啊，而且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啊。我等会要跟大家讲了哈，这个神做事都有他的计划。OK， 为什么这样做？最后一次被掳，一共有三次被掳啊，最后一次被掳 ，the third 被掳 ，OK， yeah， 是586，主后586，这一年大家都公认的啊。为什么公认？等会我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会公认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最后一次被掳。那个时候被掳完了以后，耶路撒冷就变成一片荒场。直到70年以后回归，当他70年以后回归的时候，他们第一件干的什么事啊？野草经济全部要砍掉，因为你70年不管，你看到处长的都是野草，你知道吗？哎，他们要重建圣殿啊，这个东西都是在这个整个这段历史，你就可以看见，有如果不是神的手在这一段的历史当中掌控，这件事情没有一件会发生，不可能啊！586年。最后一次被掳，整个国家彻底亡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回想一下抗日战争啊，回想一下现在的叙利亚。最近的新闻报道，前几天那个美国就是那个习近平那个跟美国总统见面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美国打了那个叙利亚，发了好几十枚那个巡航导弹去打，但是。你仔细如果去听那个美国的这个那个一些新闻的报道啊，都是不是讲那个战争怎么样的情况，而是讲什么叙利亚，不是以色列，叙利亚的百姓他们的日子是平常的日子是怎么过，在那样的环境下面，叙利亚的人他们盼望的是什么？就是和平，就是一个非常动乱的时候，他们连朝不保夕的这种生活，他们想尽快的结束，尽快的希望内战结束，不要再有这个战那个战争了。我们回想一下抗日战争的时候发生了多少的这样的这种情况，你就来再回想一下以色列当时的情况会怎么样。我认识一位老姐妹，我在加州的时候我认识一位老姐妹，她的英文名字叫 Grace， 就是恩典的意思。她一生不用日本货，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爸爸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日本人来的时候他爸爸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所以他在他家里面找不到一件日货日本产的货他一件不用的。就是我可以告诉你，就算是基督徒哈，我们这个还是带着我们历史的包袱的，你知道吗？回想一下这个抗日战争，回想一下现在的叙利亚，我们就知道神要在这么一段战乱的过程的当中保守以色列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只有神能做到。你知道巴比伦人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是非常友善的人吗？不是。你去看那个圣经里面讲的加勒底人，叫加勒底人就是指那个巴比伦，非他们向来以残暴出名的，他们抓人的时候不是客客气气的让你排好对手的，不是，鼻孔里面穿一个洞，然后把那个铁丝穿进去，然后一个鼻孔一根铁丝连着一个鼻孔，一个就是穿着，到时候什么一拉，像牛一样像羊一样的人就跟着走了，懂吗？他们是很残暴的，知道吗？他才不会怎么管你人权不人权的，他为了管理方便就把你的鼻子一牵，到时候一瞪的话就痛了就跟着走了，对不对？便于管理嘛，就是很惨的，你知道吗？就是当时这样一个情况。这还不是最奇妙的事情，我告诉大家一件更奇妙的事情。一般人我们都会认为是什么样的人才会被牵走？在你的印象的当中，你认为一般的人是 被牵走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坏人，对不对？你这个国家，如果你是好人，神会让你留下来；不好的人呢，要惩罚他们，所以让他们到外邦去受苦，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想法，正常的嘛，对不对？哎，你再去看圣经，圣经说了，耶利米书先知里面告诉我们，去巴比伦的是好人，留在耶路撒冷的是坏人。他说有两筐无花果，一筐是好的无花果，一筐是坏的无花果。好的把它挪到外邦去，坏的呢就留在那个地方。我们想不通吧？神要做怎么做事？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呢？啊，哎，你去想想看当时的历史，啊，他有很多的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我可以告诉你，啊，当时的时候，神为什么那么痛恨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拜假神嘛，对吧？拜假神拜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圣殿里面都是拜假神，你知道吗？你去看以西结书就知道了。圣殿的里面，圣殿不是至圣所吗？圣所至圣所，啊，他在圣所的外面，他当然不能在圣所至圣所，那他还不敢。但是在圣所的外面也是属于圣殿范围之内嘛。那个墙壁上面画着各种什么星啊、星辰啊、蛇呀、什么东西，哎，什么东西都有，什么都拜。到了一个地步，神说，我没办法了。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再居住了，这么污秽的肮脏的地方，我不能跟你去看那个以西结书，神的灵就离开了圣殿 ，OK？ 神的灵离开了圣殿，所以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把好的人搬那个地方去，把以色列人搬到那个地方去？神好像在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不是要拜假神吗？我让你们拜个够，搬到外邦去，圣殿都没有了，搬到外邦去。”让你们去拜个够，你们要拜吗？所以当以色列人再回去，现在以色列人还拜假神吗？不拜了。要通过这么严残酷的一个历史，要通过流血，以色列人才知道这个事情碰不得。这就是神保守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大能的能力。第二个点，归回。神不是把他们带走就完了，还要他们回来。请问，当你一个国家已经战败了，你还有权利说我要回去吗？你没有权利的。而且你知道是谁让他们回去的吗？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去，谁让他们回去的？不是巴比伦，巴比伦的王国都灭了，你知道吗？让他们回去的是波斯王朝，就代替巴比伦的王朝。你看王朝都已经变替了，都已经更替了，以色列人还想回国，可能吗？如果不是神在神的手在那个君王的心中做工，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做工，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对，最简单的一个事情，这以色列人管我什么事？又不是我掳来的，让他们就待那儿就好了嘛。我有什么义务放他们回去啊？我根本就没义务嘛，对不对？但是神做事就在历史当中，让他们七十年以后回到以色列，成为了建造圣殿、重新建立祭司国度的一个胜利军。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地方。这是不是神的大能？很清楚，除了神的大能以外，没有别的可能。所以在箴言的当中，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君王的心好像垄沟里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转来转去，就是说君王的心，你不要以为君王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就了不得，他们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掌握的当中。第三点，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尚未完成却注定完成。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圣经的里面经文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那个时候当这个诗人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以色列人有没有回去啊？还没回去呢，你知道吗？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啊，还没回去呢。可是耶和华讲的话一定会回去，绝对不会改变。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圣经的经文，以斯拉记啊，一章的那个1-11节，好吗？以斯拉在旧约， 诗篇往后翻啊，诗篇往后翻。哦不不不，那个，哎对，哎，是前面。前面诗篇往前翻啊，不不不，我说错，诗篇后面都是预言了啊，那个先知书了，看到了吗？啊，以斯拉记是在前面啊，历代之下的紧接着就是啊，1到10节就第一章了啊，第一章啊，我们翻到以后，我们用起稍微长了一点，我们就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啊。然后最后一节的时候，第11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啊。我来念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来，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按神啊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的，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一起来，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看见了，巴比伦王国已经灭了。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国的最厉害的那个王，他的二代就被灭了。那个时候是波斯王古列元年。为什么我说公元前586年这一年是确定的？因为波斯王古列元年，他按照那个历史的记载，当他发布这个诏令的时候，就是在公元前586年。所以这一个年在历史上面是非常清楚的。586年，我们刚才说的多少年？第一次被掳是什么时候？606年，对不对？605或者606，605你自己做加减法，606减去586啊，是20年。他们最后一次归回的时候是536，当他们最后一次归回的时候是536，因为他是那个时候只是那个建，等到以色列他们全部都建殿完的那个时候，归回的时候是536。所以我们就看到606536啊，586是第一次，那个是第一次被掳，对吧？536年的哦，对，那个哦，说错，536年，那个归回的那个时间是公元前536年啊，公元前536，586是那个最后一次被掳啊，最后一次被掳，但不是他们归回的时间，归回的时间是那个波斯王古列那个元年。波斯王古列元年，当他发那个诏令的时候，是公元前536，所以当中间隔是那个是70年啊，我更正一下 ，OK，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的时候，这个事情啊，很明显的，当这个诗人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时间呢？他是应该是在605年第一次被掳，586年，你看这是536，对不对？主后540到530之间，所以这是他们归回的时间。 所以很显然，那个诗人写诗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对吧？是在被掳还没有完成的时间。当中提到了有一个耶利米，对不对？神要借着耶利米，要应验耶利米先知的话，要让以色列人在70年之后回到原来的地方。606年第一次被掳，到536年以色列人回归，当中间隔70年。70年的时间会发生什么？70年以后，能记得住自己国家的人还有多少个？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在这里出生的 ABC， 你去问他们，他们基本上都说我是美国人。他大概还记得，如果你给他们教育，一直强调中国的那个教育啊什么 ，OK， 他们还可以维持一个认同他是中国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再一代，他们的下一代绝对不会跟中国人有任何的瓜葛的，对呀，他们只是长得一个，这个就是说那个我们怎么叫 banana， 就是黄皮肤里面白的心 ，OK。他完全不同意，完全不认同中国的，就是我就是美国人呢、啊。哎，我们想想看哈，这个70年的时间，70年可以什么？一般的话就是20年为一代嘛，对不对？我们就算是现在晚婚晚育的话，也30岁为一代差不多了嘛，30岁基本上都结婚了嘛，对不对？30岁为一代结婚生子嘛，然后30岁一代，30岁一代，至少两代人嘛。两代人当中，我们不说别的，第一外部的条件。神要掌控，对不对？那些王要发命令，让那些人回到自己的，要同意他们去，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没有国家了。你想想看，中国是个战胜国，自己的土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战胜国，结果这个土地还被划分给日本人，还是谁？对不对？怎么样？我就是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弱国无外交嘛。你一个国家弱嘛，你就被人家欺负嘛。那以色列当时呢，连国家都没了，弱得不能再弱了，好像是任人宰割的那个地位。可是神说，70年以后你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还要重建圣殿。我们看到以斯拉记上面写得很清楚，对不对？这不是神的大能吗？而且这个事情，当这个诗人写下这篇诗篇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为什么一开始一两节126篇的第一节说，将那些被掳的人召回去的，我们就欢喜，好像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就是神的应许。那个诗人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神已经让他看见，虽然536年还没有到，但是神的应许马上就要快来临了。啊，神的命令是带着能力的，当神讲出一句话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他突然返回。每一句话都有他的能力。还有王朝的更替，刚才看到了哈，古巴比伦王已经没了，被灭掉了，那波斯王朝已经代替了巴比伦王朝了。OK， 难不难？很难。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了，应当神在历史上面为以色列人行了这么大的事情，同样在今天，神也为凡是信他的人，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在行各样的大事。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第一点要知道，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行了多少的大事。我可以跟大家说，对于我个人来言，我的信心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在读这段的历史。当时的时候我去2004年年底的时候，2004年年底12月份，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报名参加了高荣德牧师，就是上个星期来我们这里的那个高牧师，在美中CWC Missouri 的那个门徒训练跟读经营。为什么要去啊？我以前我都觉得读圣经我读得还很不错，我信主也我是96年信主的，2004年也信了快10年了，96年，对，快十年了，对吧？快十年了，我听了也听了很多人的讲道，我也听人家的神学院来的老师，我也讲，我觉得自己圣经学得还不错。可是神让我那个时候在密西西比建立教会， 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教会，都自己没搞清楚，神就用我们这些人就建立教会，五个家庭就建立了教会，建立教会，而且神，我们亲自看到神的工作，但是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顺利的，有各样的阻挠。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圣经的真理我真的知道不多，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去，所以我报名参加了，我跟陈琳一起去的，对呀、啊，然后就是在那一次，一辉呢，一辉去教孩子去了，坐在我边上的就是胡一辉的总务，门徒训练，所以我跟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就认识了，你知道吗？他没来北卡之前，我们就认识，他们当时是在 Oxford 跟英亮在一起。所以神的时候都是很奇妙，他把我们又招在这个地方，对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当时我们家里就一辆车，就是我们开的那个 Camry。陈琳要上班，一个星期之后，所以我当时是报了名参加读经营，但是我不准备留下来参加读经营，我没有准备啊，没有打算，因为什么？一辆车，我总不能把我撂那儿啊，撂那儿我怎么回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高牧师就来跟我说，他说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陈琳回去呢就搭着董母他们那个教会的那个车回去，因为他们在密西西比的 Oxford 离开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离开我们在 Mississippi State， 对吧，离得很近，所以他们那边的弟兄姐妹就腾出一个位置让我把我太太给带回密西西比，我呢车子留下来，我又留下来参加这个，感谢神我幸好留下来，因为那一段历史是我以前读不懂的，我非常难，因为那些网很难 OK， 我一直读不懂，我也不知道这个神为什么要把这些书放在那个地方有什么意义，但是当我读了这个书以后，我才发现，就是我刚才跟你们分享的，你们记得有一个对，先知，记得这个以西结吗？以西结书是非常难念的一卷书，对吧？你如果读旧约你就知道，先知书里面以西结书很难念，但是我们的圣经老师那个时候跟我们讲，他把以西结书的东西讲开以后，哇，我一下子被神的话所打动，我确确实实的，我说神啊，我从此以后我的信心不再建立在神的神迹上面，以前我的信心是怎么建立的？我得病了，我求神，我胃痛胃痉挛，我求神，其实我一开始还不求神，因为什么？我跟神关系不太好，不敢求神那个时候，因为你跟神关系不好了，你就这个说，哎呀，这个先我自己想办法吧。但你半夜啊，你半夜痛的，你这个晚上你药也没有，医生也看不到，对不对？你怎么办？我第二天还要去参加人家婚礼呢，我有好朋友的婚礼。我总不能带着凄凄惨惨的去参加人家办喜事，对不对？那我怎么办？最后后来我只能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虽然不好，但我还是神的儿女，求你医治吧，神就医治我了。五分钟之后我就好了，那个晚上我再不痛了，我就能睡觉了。要不然的话，我如果你不能休息的话，那你第二天不很惨吗？第二天一大早我赶紧去买一点药，就先那一天整个或者就没有，呀、yeah。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以前我都是有神迹了，我说哎呀感谢神，但是那个神迹神也不可能天天给你行神迹啊，对不对？也超自然的神迹，而且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而不是让我们就是靠着这个神迹。所以我们原来的信心是我要看到神迹我才相信，我那个信心是很不好的信心，对不对？很不正常的信心。所以我们的跟随神的过程是怎么样？忽高忽低，神给我们行神迹，哎呀，火热的不得了，等到这个火那个热度退了以后就不行了，对吧？我们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我看到我们的圣经老师李玉慧姐妹啊，这次八月份她还会再来继续做带领，她也来过我们教会，对吧？当她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大家讲那个，她是特别专门研究末世论的，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把那个圣经讲开以后，我就觉得啊，我的神完全服。从此以后，我对圣经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对神的信心完全不一样。我的信心开始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这个才是牢固的基础。OK。
所以有机会要去啊。OK， 好，我们刚应该如何回应神呢？啊，第一，我刚才不是漏了一个吗？我告诉大家，一开始得个括弧，上行之师啊，圣经上是没有那个空的啊。上行之师一共十五篇啊，一共就是十五篇，它代表什么呢？上行就是往上走了啊，它代表着敬拜、攀登、向高处行。神学上面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比较接受这一个。我特地把那个这个是什么东西，大家看看这个图是什么图啊？圣殿图啊，啊，圣殿图。好，你们知道这里台阶应该是几个？哈哈哈，多少篇啊？哈哈哈，十五个。 OK， 应该是十五个啊。这个因为我后来去专门查那个以色列的关于那个圣殿的，因为圣殿没有了嘛，现在，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有多少。但是有那个以色列人，有很多人热心要重建圣殿的，就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特别想要重建圣殿，所以他们的模型啊都做出来。OK， 啊，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个圣殿是十五阶。啊，每当去敬拜神的时候，以色列的男人啊，只有男人。OK， 穿着那个白色的那个袍，都要沐浴干净，然后手搀着手。走一个台阶唱一首诗篇，十五篇，十五个台阶唱完。OK， 就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我们可以看到了。所以上行之师，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行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应该向神唱出赞美的话？是不是应该去敬拜神？理所应当。所以应该如何回应啊？唱上行之诗。可惜我们现在学不会，没有学过希伯来文的，我就算是学了一点希伯来文也不够那个水平去唱那些诗歌，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心要向着神，要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啊，这是第一个应该有的态度。第二个呢，要欢呼喜乐，欢呼喜乐。因为圣经里面这一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神的灵，今天我们在查使徒行传，圣灵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圣灵有很多的能力，有很多的工作，但是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信仰是活泼的信仰，圣灵的工作。OK， 所以我们基督徒理应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满心高兴啊，满心喜乐啊！我原来是何等样的人，我现在又是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多看神的作为和赞美的话语出自内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信主和没信主，你刚信主没关系。你信主了有一段时间，你信主了三年，信主了五年，信主了十年，你回过头来说，十年之前，假如说你是十年信主的，十年之前我是这样一个状态，十年之后我现在是基督徒，我是这样一个状态，你去两相的比较，你看看是不是应该说出赞美的话语。如果你能说感谢神，我原来是这么样一个人，我原来是这么自私的人，我是这样的没有爱心的人，现在感谢神，我比以前好了很多啊！我不敢说我是有很多爱心，但是我至少我比以前好了很多，那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啊，我们自然就高兴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我们要知道神的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让我们不是让我们去活的什么，活的是很低沉很消沉很忧郁的那种，神的灵来了以后让我们得自由，我们要应该得到释放啊，对，也不要无节制的释放。 OK， 都是不要乱来。 OK， 但是要有自由，也不要那个什么，我看现在很多基督徒，哎呦，我最近碰到一个事情，高牧师不是上次这个星期来嘛，就是上个星期来嘛，来他住在我们家，他后来跟我说，他说，哎，我们在聊天，他知道，他以前也没问我到底是读什么专业，后来 我跟他说我是读金融的，我是教金融的，我现在大学里面在教金融的。哎，他说我正好有个问题要问你。他说这个金融，我说哎呀，我说你我们就说吧，这金融是我的专业了，对吧？你就来问我好了。他说那个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出现一个问题，他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在做那个 insurance， 那个做 insurance 的，就是卖保单的，推销保单的。结果在推销保单的时候呢，结果其他的弟兄姐妹就说那个姐妹是老鼠会，大家都知道老鼠会嘛，就传销，传销在中国传销是被定为非法的了，对吧？在公安局要抓的，要打的。美国是没有被定为非法，他说是传销。后来我说保单应该跟不是传销吧，哈哈哈。后来他就把那个网站给我看，他说他是推荐的这个网站，我一看是 Transamerica。我一看那个 product 是什么 401k 啊 annuity 啊，还有那些东西都是跟退休有关的，跟理财有关的。我说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传销，我说不应该是传销。后来高牧师说哎呦，他的教会里面好多人说那个姐妹在搞传销啊，这个说这个行为非常的不好。我说你这个有点过了吧，我说这是正当职业啊，这个是正当职业。然后我花时间跟高牧师一起回去了，跟我打电话，他特地把那些弟兄姐妹的那个观点都发给我看，他问我怎么样。后来我告诉他，我说这不是传销，我说你该不该做的不要去做，但是你明明不是的也不要非得按一个人家是正当职业，对不对？你为什么说人家是传销呢？这个不，他跟传销有本质的区别。然后我把这个本质的区别告诉高牧师，对不对？高牧师然后要回去，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啊有点庸人自扰，你知道吗？没事去找一点事出来，没事找事也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告诉你什么叫没事找事，那个亚当和夏娃，对吧？在伊甸园里面日子过得不错嘛，对不对？魔鬼去试探他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夏娃跟魔鬼讲的话，他把神的话就改了，对不对？夏娃说神说不让我们去吃这个果子，连摸都不可以摸，神没有说你不可以去摸啊，对不对？神只说你不可吃，他自己去改了，你知道吧？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加点东西，但是加的莫名其妙，对不对？你因为这个事情，高牧师之所以这样问我，我就知道教会里面有纷争了。就是对这个事情，对这个姐妹，就如果有人对这个人有这样的看法的话，你可以想而知，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教会里面就产生矛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圣灵过来是让我们得自由。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是应该的，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如果没有做到这个事情，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是每天都是苦苦闷闷过日子的话，我觉得不好。 OK， 但是你如果太自由了，什么都啊毫无节制也不可以。 OK 啊，我们要有一个 balance。 OK， 好，第三点，流泪撒种啊。我特地取了两个图啊，一个图呢，这个主人是谁，这个里面的人是谁，这是个人，对不对？这个呢，请问这只手是谁的？应该是耶稣的手啊，这不是一般人的手。 OK、yeah. 因为你看到了吗，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这里的主语是谁？请问这里的主语是谁？这里的主语是谁？ 没讲啊。我们一般的时候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认为是流泪撒种的是我们人呢、啊。啊，我去特地查看了原文啊，它，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应该是我们，就是那些出被掳去的犹太人作为主语是比较正确的，啊，是比较正确的。OK，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我今天就来讲流泪撒种，因为当时的情况下面是流泪撒种的。当一个民族搬到一个外邦人的民族的当中。而这个民族又特别的骄傲，这个骄傲不是说他们真的有比超过别人的地方，而是说他们是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不能够由神来管我们，却要别的国家一个非常残暴的人来管我们。我告诉你，他们想不通。圣经里面你如果去看哈巴谷书，有一个小先知叫哈巴谷，他作为神的先知，他就是想不通，他就是在那段历史当中，他想不通，所以他跟神问了，他问神，他有两个问题问神了。 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让这么残暴的人来管辖我们？我们比他们好，你为什么让这么残暴的人来管我们？加勒敌人那么凶残，那么凶狠。神也没回答他，神也没理他，对吧 ？OK， 你们自己去看，很有意思。OK， 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出去的时候，当他们那些人终于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去什么？他们到外面去是流泪撒种，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的当中，他们的工作是神让他们流泪撒种，撒种不是撒给外邦人的，给犹太人自己的，让犹太人自己好好的在那个地方想一想，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让神来这么样来惩罚他们，让他们重新在异国他乡的当中建立自己，成为那好的无花果。所以是流泪撒种，预备怎么样？预备回去。那现在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要流泪撒种呢？为什么要流泪？流泪就是说我们这个环境对我们不太有利。如果环境非常顺利，我们很幸福，我们怎么会流泪呢？但是如果环境不利的时候，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就很辛苦。因为什么？世界与我们为敌，这个世界与我们为敌。我看到过一篇国有转发的文件，文章啊，是在我们那个伊甸园，我们那个有一个那个啊，我们那边密西西比那帮人建立的一个群啊，微信群，转发过来的。原来被神感动的基督徒，愿意奉献给神的基督徒，去读神学院，读完了神学院以后，发现这条路很难走，非常难走。当他们同学在聚会的时候，有的人已经不谈神了，读完神学院的，我是说读完神学院的，哈哈，已经不再讲神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人，有一个人神学院毕业以后，又回到他原来工作的单位里面去，那个老板就嘲笑他，看到吗？我当时我就叫你不要去读神学院，你不听，你现在读完了以后，你还得回到我这里给我打工，有什么意义？那些人就讲，讨论，就是说，他们在讨论，就是当中有一些人读完神学院的人呢、啊，被神感动的基督徒啊，在讨论，他们怎么讨论的不再谈神了。谈的是怎么赚钱啊，怎么就我说在中国的世界与我们为敌，所以环境不好，我们是很痛苦，我们会流泪，但是不要忘了，流泪也要撒种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因为自己的环境不好而忘掉去邀请别的人来到我们教会，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人把他邀请过来？我只是提一下而已 ，OK， 流泪撒种，就是说，当我们环境跟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体察神的心意，而把我们自己的心意放在神的心意上面？我们中国人都特别注重孩子的教育，对吧？很多的父母亲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给孩子们去预算啊，将来要上哪个大学，要经过哪样什么样的培训啊，都给他一步步计划好了哈、啊。有没有问神的心意？对不对？啊，如果这个主语不是人是神的话，请问流泪的是谁呢？流泪的就是神了，对不对？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当神来管教他的百姓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痛快，不是。对，这帮就像你们，就像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当孩子做了坏事的时候，我们去管教他们的时候，你的心也很痛，一样的心态，对不对？所以神，如果这个主语是神的话，如果这个撒种的手是耶稣的话，耶稣把他们搬到巴比伦的时候，当神把他们搬到巴比伦的时候，神是流着眼泪把他们搬过去的。而神撒种的就是以色列那些百姓，因为要预备好他们70年以后，他们可以回到以色列去重建圣殿。 不管是我们撒种也好，不管是神撒种也好，请问我们有没有体会神的心意？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当他来管教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我们有没有想过？欢呼收割，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当时的以色列人过没过几年，这篇诗篇完了以后没过多少年，我相信这一个诗篇应该是在回归主后公元前536年之前一两年之内就完成的，因为时间快到了，所以他们对于神的这个计划非常清楚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欢呼收割，他们的欢呼是什么？有一个王要给他们放一路开绿灯，让他们从巴比伦重新回归到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人，这就是他们欢呼的地方。他们收割什么？他们收割就是重建圣殿。你知道现在以色列人真正的虔诚的以色列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建造圣殿。他们当中有一批激进分子啊，老想他跑到金顶回教，就是那个上面把它炸掉，然后在上面盖一个那个圣殿。啊，当然，我不相信神是这个心意啊！一炸世界大战了，就最后阿玛杰顿就来了。OK， 那个神的计划不是这个样子。OK， 根据圣经上的经文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OK， 那现今的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欢呼收割啊？我们有没有收割啊？耶稣基督在世的世上，他讲过一句话：庄稼多，收割的工人少，记得吗？神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们，一定要我们去收割的，收割的人很少。即便收割的人这么少，在中国的教会当中，我刚才讲的那些愿意奉献给神的，结果他们没有办法维持生计，又回到世界上去了，多么可惜的事情。而且是用欢呼的心态，用一种赞美的心态。真的，我们现在的教会有没有做到这个？这是我们要大大思考的一个问题。唯独耶稣，以前我是回想耶稣 OK， 现在是唯独耶稣 OK。 无论做什么事，我们刚才讲的上行之事，敬拜神，跟神建立关系，流泪撒种，记得神的心意，让知道世界跟我们为敌，让我们清楚我们周边的环境，欢呼收割，欢呼喜乐，这些心态如果不是在耶稣里面，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有高低起伏，如果我们不是回想耶稣，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走不出来，很多人会伤害我们，很多的环境会让我们感觉到没有意义。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不在耶稣的里面，你可以那个我们教会也讲，以前讲亲密之旅啊，那个讲那些夫妻关系啊，那些东西都讲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不是在耶稣的里面，你根本没有办法走出去。我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讲一下，就我碰到一个弟兄跟我讲，他太太也是基督徒，可是讲的话不像是基督徒讲的，我讲什么话我就不讲。他问我说，那按理说他不应该讲这样的话，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我说是基督徒没错，我说你多从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你就能知道他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因为他跟我要求的，他跟我要求的是说，你觉得神应不应该改变他的太太？我告诉他，我说神不会让我告诉你去让神去改变他的太太，神一定会让我跟你说，神会首先要改变的是你自己。我们碰到婚姻关系，我们碰到各样的问题，环境、工作，如果我们不靠耶稣， 你所谓的这些心理学的那种技巧，只是让你短暂的稍微得到一些释放，但是不可能给你真正的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唯独耶稣，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不可能真正做到喜乐，我们连救赎都没有，怎么可能做到喜乐？所以真的，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今天这个，顺便问一下，今天这个是什么节日？我都不知道，是伯伯告诉我的。今天是个节日，你知道吗？今天叫棕榈节。棕榈节就是因为一个星期之前，耶稣基督进圣城的时候，他们把那个棕榈树铺在那个马路边上，然后撒上水，然后何塞纳何塞纳，荣耀归于大卫的子孙，记得吗？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叫做棕榈节，迎接王的一个仪式啊，迎接耶稣要来做王的。让我们再一次回想，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神的恩典是何等样的丰富，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对我们人类的整个的救赎。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我们这一群犯罪的人，居然能够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成为神天国的儿女。你当时当日如何的用你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从失去的国家里面经过70年的时间又重新回归，重建圣殿。今日你要通过耶稣告诉我们，神，你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做那改变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的向神，更多的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我们求神亲自与我们的同在，垂听我们这样的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